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沉船。1887年，广州救捞局与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在阳江海域寻找东印度公司沉船时，意外地发现了这艘已经沉睡在海底800多年的宋代商船。2007年。 这艘被命名为“南海一号”的宋代商船被整体打捞上岸，考古专家们用了7年的时间，将沉船表面的淤泥、海沙、贝壳逐层清理，最终，船舱内的6万多件宋代瓷器得以重见天日，展现在世人面前。经过鉴定，这些瓷器主要有江西景德镇窑系、浙江龙泉窑系、福建德化窑系。 福建闽清裔窑系和福建磁造窑系等5大民窑瓷器构成。这艘装满了瓷器的船主人是谁？他来自哪里？去向何方？到底经历了怎样的风浪？最终沉没海底？没有人知道。不过，在历史学家看来，这样的商船只是宋朝时期驶向远洋的众多商船中的一艘。在当时。 宋朝拥有世界最先进的造船技术，可以造出用于远洋航行的木兰舟。宋朝的海商将他们的商船开至南洋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驶入孟加拉湾，经印度洋，进入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再沿阿拉伯半岛进入红海。原来由阿拉伯商人控制航线的印度洋，在11至13世纪时。 已成了大宋商船的天下。沧官营里，三州路，长海声中，万国商，正是宋朝时海外贸易兴盛繁荣的真实写照。泉州，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舟南有海，号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 宋朝时期，在这里来来往往的外国客商络绎不绝，以至于今天泉州仍有回半城、蒲半街的民谚。外国人被叫做番客，他们在这里经商、生活，甚至安家落户，养育子孙，直至终老。如今，广州、泉州、杭州等地所保留下来的大量番客墓，是他们存在过的证明。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时代，宋朝军队和辽、金、蒙古等国的战事却此起彼伏，从未停止。军事上的溃败使得宋朝的政权中心一再南移，直到崖山海战最终灭亡。这样一个战事频仍、动荡不安的时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宋朝经商贸易乃至安家落户？ 这曾是后世人常常感到疑惑的问题。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普遍认为，宋代中国是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是中国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繁盛期。然而，在中国人自己书写的历史长卷中，宋朝却始终摆脱不了积贫积弱的历史印象。为什么会对宋朝有如此极端的两种评价呢？
位于河南巩义市的永安陵，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和母亲杜氏的陵墓。公元976年，这是宋太祖赵匡胤成为皇帝后的第17个年头。3月初9，赵匡胤从东京开封启程，前往西京洛阳祭拜永安陵，随后又到西京洛阳南郊举行了祭天的仪式。一切事宜处理完毕。 按照常理，皇帝应该返回都城，但是赵匡胤在洛阳一住就是一个月，迟迟没有返回东京的意思。事实上，在当时，赵匡胤巡幸西京的真正目的，并不在祭祀，而是有着更为现实而急切的打算，那就是为迁都洛阳做实地考察。此时，
宋朝定都开封已经17年，赵匡胤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迁都的念头呢？在五代以前，中原王朝的首都主要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摆动。长安和洛阳以山为塞，以河为池，形势险固，易守难攻，具有作为都城的地理优势。而开封则地处平原，地势坦荡，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为了保卫都城的安全，朝廷不得不在都城驻守大批军队，以防御敌人进攻。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指挥家，赵匡胤最大的担忧就在于此。他向自己的弟弟赵光义解释说，我想将都城西迁，没有其他的原因，只不过是想凭借高山大河的险要地利来阻挡敌人，借此裁掉大量的军队，仿效周朝、汉朝的办法来安定天下。然而赵匡胤的想法却遭到了大臣们的激烈反对。一方面，这些大臣多数早已在开封安家多年，迁都意味着家族的迁徙；另一方面，西京洛阳历经多年战乱，早已面目全非，重建意味着巨大的花费和漫长的时间。此时的开封历经五代时期的梁、晋、汉、周四个政权的悉心经营，已经成为当时全国最繁华的都市，比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具备一个帝都的风范。而更为重要的是，开封拥有着比洛阳和长安更为便捷的交通优势。
它又地处于中原，中原它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是东南西北交往交流啊的一个中心地区。
所以开封由于啊有这个运河的便利，就有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一种客观的必然性了。此其一，也就是在整个中国经济版图改变以后呀，定都开封有它的这样一种历史的必然性。
水陆河道是东京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命脉，汴河、蔡河、五丈河和金水河贯穿整个东京汴梁，四条河流又经护城河相互沟通，交通运输非常方便，各地的粮食和物资通过水路源源不断地输入城内，其中尤以汴河更为重要，它南与淮河、长江相连接，每年从江、淮、湖浙运来的米达数百万担，东南一带的地方特产奇珍异宝会经由汴河运进京师，而京师也会将粟米、炭锌之类的物资运向外地。在当时，汴河不但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而且还是国家安全的纽带，是赵宋王朝的生命线。
当时呀，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以后，他的很多手下将士以及他们的家属都是居住在开封的。如果抛弃开封而迁就到其他地方去，有可能在当时呀，无论是这样一些这个将士、百官，还有国计民生，可能都会带来不小的负担。因为建设一个新的首都，在当时呀，百年战乱之后，那样一个好大的工程，恐怕也是一度难以承担的。
在大臣们的多次反对之下，宋太祖最终放弃了迁都的想法，但是他同时表现出了自己的担忧。他向身边的侍从说，如果继续定都开封，恐怕不出百年，天下的民力就要因此消耗殆尽了。那么他担心的到底是什么呢？
开封啊，它是一个平原，它没有山和天险。那么在冷兵器时代呢，这是一个很难防守的地方，你这就需要是全靠什么呢？全靠人力，全靠军队，以兵为险了。
无论如何，赵匡胤的这种妥协对于开封来说是福音，是机遇，由此这座城市走向了空前的繁荣和鼎盛，但这也同时为宋王朝埋下了积贫积弱的 病根。今天的开封早已不是历史上所记载的那个汴京，历史上的汴京开封早已随着黄河的数次泛滥被泥沙深埋于地下。1981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开封市博物馆联合组成的开封宋城考古队进行了多次调查、钻探和发掘，初步揭示出东京城遗址的面貌。900多年前的北宋时期，开封曾是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都市。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着100多万人口。不过，当时的城市到底如何布局？城里住着哪些人？人们如何在这座城市生活？今天，只能通过一本书和一幅画来将它复原。公元1103年，崇宁癸未，少年孟元老跟随上任的父亲来到开封，住在开封西城。孟元老在开封度过了23年，开封的风土人情在他的记忆中留下过美好而深刻的印象。金灭北宋以后，孟元老南渡，长忆东京之繁华，他仍然清晰地记得故都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的方位，仿佛他从来不曾离开过。他将自己在开封的见闻写进《东京梦华录》一书，以寄托自己对汴京这座城市的深深怀念。而与孟元老同一时期生活在汴京的一位画家，则用一幅不朽画卷表达了他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他叫张择端，山东诸城人，早年在开封游学，后来开始学习绘画，专攻界画公事，游善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他的画艺得到了徽宗赵佶的赏识，由此得以进入翰林画院。张择端决心画出一幅反映开封全貌的画献给皇帝。他并没有像其他画家一样住进翰林画院，而是在开封郊外租了房子。他用4年时间观察开封这座城，观察城中的每一个人，最终画出一幅传世杰作《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用现实主义手法全景式构图，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景象和丰富的社会生活习俗风情。它和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成为今天的人们研究当时汴京社会生活的重要线索。北宋的东京开封有皇城、内城、外城三重宫墙，皇城居于城市中心，内城围绕皇城四周，最外围是外城，又叫罗城，周长约29公里。罗城东、西、南三面均有三门，北面有四门，此外还有专供河流通过的水门10座。在当时，开封内城寸土寸金，除了皇亲国戚和极少巨富财阀外，大多数官员和平民都居住在外城。每日5更之前，整座开封城渐渐醒来，人们或上朝或赶集，忙碌的一天开始了。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是一个包容度很高的城市，各行各业的人都极度敬业，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人们可以通过每个人的着装就知道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甚至卖药、卖卦和乞丐都不例外。这样的描述同样可以在《清明上河图》中得到印证。今天我们用电脑技术复活了这幅几百年前的古画，生动地复原了昔日东京汴梁的繁华景象。《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开封，城楼高大巍峨，街市屋宇鳞次栉比，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观令人目不暇接。罗锦匹帛、香火纸马、医药门诊、看相算命等5行8座 都忙中有序，行人摩肩接踵，往来络绎不绝，士绅、官吏、商贾、小贩、僧人、富家子弟、行乞老人、男女老幼、三教九流，一目了然。苏东坡在开封住过将近十年，公元1083年2月3日，当他身居黄州时，仍然记得开封城夜市通明的灯火。他写道：“残事光阴非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马行街长达数十里，街上遍布铺席商店，是宋朝城市的常态。然而，这对于宋以前的古人来说，这是绝无可能的事情。
到了北宋，尤其是随着当时的这个商品经济的这个发展啊，就使得城市面貌呈现了一种新的格局，坊市制度被彻底打破，居民啊可以临街开门设店，就连一些交通要道都开设了店铺，所以呢，这就使得整个城市里边的市场交换、这个商品、这个贸易啊，翻开了新的一页。
北宋时期，当时的东京居民来自四面八方，面街而居，将工商经营扩大到全城的各个角落。宋代是商人的黄金时代，商业的浪潮席卷全国，社会各阶层都有人加入经商的行列，就连僧人道士也卷入到商业潮流中。东京汴梁的大相国寺曾是京师最繁华的贸易市场，一些大商人凭借资本的力量和个人能力，可以染指更高的社会地位。商品经济的繁荣催生了富裕繁华的城市，也极大地丰富了城市的文化生活。宋仁宗、神宗时期，东京汴梁出现了专供平民娱乐休闲的场所——瓦舍。
为什么叫瓦子呢？瓦就是这个砖瓦的瓦。根据宋朝人的记载，之所以叫瓦子，原因就在于，它的人员的聚合呀，像瓦片一样，来则瓦合，去则瓦解，容易聚，也容易散。它是一种人员流动性，非常，速度非常之快的这样一种聚合场所。
河南开封，这座按照《清明上河图》1:1比例还原的历史文化主题公园，每天都会迎来数以万计的游客。宋代的民俗活动表演分散在园区各处，为我们展示了千年以前北宋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生活。每个瓦舍有数量不等的专供表演的勾栏，内设戏台、后台、观众席等。表演的内容包括说书、小唱、杂剧、皮影、散乐、舞蹈、脚底、杂技等等。东京的东角楼一带是瓦舍、勾栏最集中的地方，其中大小勾栏50多座，最大的可容数千人。这些场所既是娱乐中心，又是商业中心，艺人的表演都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娱乐业已经发展成为东京的一项支柱性产业。这样深厚的城市氛围和商业气息，自然吸引了众多人气。开封最盛时，人口为150万左右，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吸引了当时世界关注的目光。四夷朝贡，层无虚岁。高丽、印度、越南、日本和东南亚等地的外交使节、客商和留学生源源不断地来到开封，还有上百名犹太人迁徙而来，融入东京汴梁的市井生活。
我们知道，犹太民族是最难同化的一支民族，所以说在世界文明史上，唯有宋代来到开封的这一支犹太人被同化了，说他的这一个这个文化价值是非常高的。到现在 开封还有不少的犹太人的后裔居住。
汴京富丽，天下无。作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东京开封足以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流连忘返，而夺取这座城市也就成了其他政权的不知疲倦的野心。公元1125年，金朝军队兵临城下，在反复的进攻与求和之后，开封城内的大宋子民迎来了他们最屈辱的一天。1126年4月初1日，金朝的军队满载着他们从开封搜刮的各种奇珍异宝，并将大批官吏、工匠、昌优等带回他们北方的都城。北宋府库多年的积蓄被洗劫一空，此后的开封为金朝所占领，经济衰落，人口减少，工商业萧条，再也不能恢复昔日的繁盛了。一座城市就此衰落，另一座城市却由此崛起。宋师南渡后定都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此后的170多年，杭州成为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元1275年，一个21岁的意大利年轻人和他的父亲来到元朝的上都，向忽必烈献上教皇的信件，他就是马可·波罗。他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聪明的马可·波罗很快就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他借奉大汗之命，巡视各地的机会，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中国的辽阔与富有让这个年轻人惊叹不已。在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中，杭州是当时世界上最美丽、最繁华的城市。今天的杭州是一座高度发展的现代化城市，作为南宋旧日都城的遗迹已经难得一见了。然而800多年前的历史影响却早已渗透进每一个杭州人的生活细节之中。800多年前北宋灭亡，宋王朝政权南迁至此，北方大批人口流寓杭州。这些北方移民中，除了皇室贵族、官宦富绅之外，还有大批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饮食服务等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他们定居杭州，将东京汴梁的商业气息和生活方式融入这座城市。南宋统治者倾全国之力，精心从事临安的城市建设，使杭州进入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时期。临安城南倚凤凰山，西临西湖，北部东部为平原，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南宋的宫殿位于南部的凤凰山，整座城市街区在北，形成了南宫北市的格局。自宫殿北门向北延伸的御街贯穿全城，是全城最繁华的区域。御街全长约10里，从和宁门外至景宁宫前，一路店肆商铺林立栉比。御街南段紧邻皇宫，是朝廷中枢机关所在地和皇亲国戚、文武重臣集中居住的区域，因而这一段的商铺多以经营高端商品为主。御街中段为中心综合商业区，同时还有若干行业市街，诸行百市大小店铺样样齐全，凡衣食住行与生活富足所需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各种名店老店多达120多家。御街北段是与文化娱乐相结合的特色街段，临安最大的娱乐中心北瓦就在这里。北瓦共有勾栏13座，日夜表演杂剧、傀儡戏、杂技、影戏、说书等，每天有数千市民在北瓦游乐休闲。
到了南宋的时候，有一些勾栏瓦舍里边的一些明星式的演员啊，甚至被皇帝招进宫，为皇帝、为宫廷的贵族进行演出。也就是说， 它里边的很多的一些艺术形式呀，真可以说是雅俗共赏。首先是面对下里巴人的普通大众，同时呢也受到了当时呀所谓阳春白雪的那些皇家贵族们的欣赏。这在整个中国的城市发展史上，那种文化事业啊，文化产业的发展历史上，都是可以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朝廷的贡院也设在御街北段附近，是举行科举考试的中心场所。每逢科考，成千上万的举子在此云集参加考试，受其影响，彭桥一带成了临安最大的书市。南宋的商业和手工业相比，比北宋时期进一步发展，行业分工越来越细。仅《西湖老人繁盛录》中粗略的记载就有414行，货品种类之齐全，工艺之精良，都远胜前代。其中官营手工业作坊多集中在城北武林坊、招贤坊一带，私营手工业则遍布全城，前店后座、一工一商的经营模式普遍盛行。
杭州之所以在我们现在有一种这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这种说法，当然这种说法也是由来已久。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啊，在这个唐宋时期，尤其在宋代，整个江浙这一带经济的空前发展。由于这一代的这个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有商业贸易的发展，也就使得这样一些城市呈现出了一些这个非常繁荣的景象，和呀一种这个在周边地区啊一种非常强大的一种辐射和带动作用。
这是坐落于西湖岸边的楼外楼酒店，在此工作20多年的厨师长杜云涛亲自下厨，为我们烹饪了一道始创于南宋的杭帮名菜——宋嫂鱼羹。
那是相传是这样的，赵构皇帝微服私访来西湖泛舟的时候，品尝到了那个宋嫂所做的宋嫂鱼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皇帝吃了以后大加赞赏，还赏赐了他一些金银锦帛啊这些。所以当地的官僚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啊，因为皇帝都吃得这么喜欢，所以争相的去品尝了这一道美味那个菜肴。所以当时的时候形成了一种大家都吃宋嫂鱼羹的这种氛围，所以这道菜那个时候就非常有名了。那么通过这么多年传承下来了以后，我们也作为一个历史的一个名菜，所以加以提炼和改进，所以形成了现在这道楼外楼的看家之菜宋嫂鱼羹。
宋朝时期，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减弱，农民不再是地主的私属，而是租佃契约关系，契约期满有退佃起移的自由，不少农民往往忙时耕作，闲时经商。与此同时，手工业也由原来带有强制性的指派和劳役制被招募制取代，工匠主和工匠的关系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工匠的报酬按照生产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来计算，工匠所受的人身束缚已经大大松弛。这些工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处于农闲期的农民，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使他们有剩余时间参与手工业和商业，一些农民干脆脱离农业生产，来到城市、矿山、茶园、盐场，或独立经营，或往来贩货于城乡之间。宋朝时期，山西、河北、陕西等地的煤炭采掘业相当发达，随着煤炭规模开采和工业利用，包括冶金、陶瓷、井盐、编织等手工业也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
这里边矿冶业里边突出的是什么呢？煤矿的开采，煤矿开始大规模开采了，而且是大规模的用于冶炼，那么一用于冶炼的话呢，那就是这一个冶炼业也就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根据苏东坡这些人的记载，在徐州这些地方用煤做这个燃料，它这个比传统的木炭来去这个炼铁啊，这个无论是柔韧度还是锋利程度要高得多。这我们知道煤铁的革命拉开了 英国工业革命的序幕，而我们中国呀，在这个时候可以说也翻开了这样一页。
除了像东京临安这样的大都市之外，其他城市的人口规模也迅速增大。北宋元丰年间，10万户以上的城市有40多个，崇宁年间上升到50多个。13世纪，世界除中国以外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巴格达，城市人口规模在30至50万之间。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10万人口。欧洲14世纪的伦敦也只有4万人，巴黎有6万人。由此可见宋代城市的繁荣。宋代将城市中心的非农业人口房郭户单独作为法定户口列级定等，并将这部分人的赋税与农业税区分开来，由此市民阶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登上历史舞台。
两宋时期啊，城市的规模不光是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整个世界史历史上啊，当时呀，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壮观。你比如说北宋的首都开封，它的这个人口数呀，根据后来史学家的研究，有的认为啊，甚至多达150万之多，但是现在多数学者认为那100万上下应该是问题不大的。那么这么大的一种城市规模在当时世界上可以说是都罕有其比。
与此同时，中小市镇及农村集市贸易也日渐繁盛，城市近郊的新型商业区草市纷纷涌现，其贸易兴盛程度不亚于内城，不少中小市镇的税收收入甚至超过了所属州县之所。
在北宋的时候，商税的收入大体上占了北宋时期啊货币财政收入的少的时候是17%，多的时候甚至有的个别年份到了40%-50%。
然而对处于频繁战事之中，又身患冗兵冗官冗费三大痼疾的宋朝政府来说，这样的税收成绩却不过是杯水车薪，远远应付不了庞大的财政开支。也因为这样的原因，政府最终成为宋朝最大的商人。宋朝建立了极为严密而完备的专卖制度，不仅将盐、铁、酒、茶、矾等列入国家专卖，政府严格控制专卖品的私售，对允许贩运的专卖品也实行严格管理。商人需持有禁榷机构给发的交银，到指定地点取货，政府对价格也进行严格的限制。专卖制度给政府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却严重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在四川地区，北宋政府设立了博买物，垄断了布匹贸易，禁止个体农民和小商贩自由买卖，豪强大地主则趁机市贱贩贵，投机倒把，敲剥百姓，从中渔利，致使贫困农民丧失家业田产，小商贩被迫失业，家庭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北宋政府还把茶叶划入专卖，对茶农低价购茶，高价卖米，使大批茶农纷纷破产，生路断绝。公元993年，四川一带大旱，造成大饥荒，在天灾人祸的胁迫下，一场农民起义爆发了。王小波在青城县发动农民起义，提出均贫富的主张，这场起义得到四川地区上万名贫困农民的响应。而这次起义导致四川地区铸币暂停，而原本就钱币短缺的四川地区流通出现重大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应运而生。宋朝时期由于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货币流通量剧增，北宋中期之后，每年的铸币量就要超过唐朝几十年的铸币量之和。尽管如此，钱币仍然是跟不上商品流通的速度。钱币不够用，尤其以四川地区最为严重。宋朝的钱币主要有铜、铁两种。 四川地区铜少铁多，历来铁钱贮量较多，铁钱比铜钱更加笨重，对商品交易极为不便。
啊，你去这个买一支毛笔，是吧？10文铜钱，那你就得拿100文铁钱，因为它铁的它本身的价格低嘛，它就是按照一个它本身的价格来做标准的。这样的话呢，就非常不方便买东西了，非常不方便，是吧？你要是上街上买的大众的东西，你得背多少的车推呀，是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最早在四川出现了纸币。
北宋初年，在成都地区出现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金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纸卷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费。这种纸券称为交子。交子起初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的信用票据，经过逐步发展，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特性，成为真正的纸币。公元1023年，政府在成都设益州交子务，由官方主持交子发行。这种官交子即是我国和世界上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
交子之所以稳定，和它呢采用铜钱做本位，铜钱铁钱啊做本位有直接的关系，那就有多少储备金就发行多少纸币。但是到了北宋中那个后期，到了宋徽宗，由蔡京啊来主持进行这个国家经济体制的一些变革的时候，就把纸币作为一种敛财的手段，不用铜钱铁钱作为这个准备金，就大量发行。
南宋初年，先后发行过建钱官子、交子、工具官子等信用票据，但没有广泛流通。南宋时期发行量最大的纸币被叫做惠子，因主要行用于东南地区，故又称东南惠子。公元1160年，临安太守钱端礼将原由富户主持的变钱惠子收归官办，允许惠子与铜钱并行。除去东南惠子外，南宋纸币还有四川的川银、两淮的淮交、湖北的湖惠等，各自在特定地区流通使用。惠子起初不立税界，不定界额，很快出现膨胀贬值的现象。
那这样一来，他的这个在民间使用的这样一种信用就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所以后来交子呀之所以不被使用了，其实不是交子不被使用了，是他改换了新的名目，他被钱银、被南宋的所谓的惠子、官子等等这样一些新名目的纸币所取代了而已。当然交子本身那么之所以被这些取代，也和他自身啊由于这种滥发滥用、缺乏信用保障机制，导致他的严重贬值有很大关系。
公元1168年，政府规定惠子以3年为一届，每届以1000万贯为额，随届造新换旧。但由于财政困难，南宋君臣不久便破坏了自己制定的对戒和戒额，导致惠子恶性膨胀，难以保持货币职能。无论是交子、钱银还是惠子，最终都难免沦为政府敛财的工具，必然出现滥发滥用，面临随时夭折的窘境。而即便如此，南宋政府仍然无法摆脱积贫积弱的历史命运。那么宋朝政府聚敛的财富最终又流向了哪里呢？
国家财政长期以来入不敷出，很少有这种日子过起来比较宽松的时候。那么这个对外战争啊，尤其是对于北方几个兴地游牧民族政权，辽、西夏、金，包括蒙古啊，这种那个双方的较量战争很少有得胜的记录。
所以宋人就说嘛，君无赏兵不往，君无财兵不来，没钱什么事干不成， 说财政紧张，财政紧张，紧张都紧张在军费上了。
宋朝319年的历史，既是一部蓬勃发展的经济史，也是与辽、金、蒙、元等政权不断交战并且节节败退的战争史。军队职业化，造成了庞大的财政开支，从而引发了所入虽多，国用日溃的财政危机，也必然导致宋朝政府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强制性盘剥，大量养兵，官僚机构臃肿不堪，再加上每年贡献辽、西夏、金的巨额岁币，政府将自身变成了最大的商人，通过商业手段来牟利，导致官营经济的膨胀，最终危害经济的发展。尽管宋朝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勉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与繁华盛世，但却在自身体制的缺陷中陷入无谓的消耗，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最终只能走向灭亡。两宋相比较，南宋的三冗问题不像北宋那么严重，但统治集团的腐朽程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两个王朝的结局完全一样，曾经的繁华最终都化为青烟浮尘，消失在历史的时空。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爱莲说历代为人们所传颂，它的作者是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周敦颐5岁丧父，随母亲投靠舅舅郑相。周敦颐自幼喜爱莲花，郑相就在自家宅前构亭植莲，让周敦颐复己其间读书悟道。可以说周敦颐对于君子人格的界定，关于莲花与儒家品质的联想，就是从一池莲花开始的。周敦颐是宋代理学的开山始祖，主要著有《太极图说》和《通书》等。周敦颐将宇宙生成论与人性论联系起来，同时他又提出了圣人主境的说法，主张通过主境的修养功夫来去恶扬善，以臻于圣人的最高境界，从而将儒家学说大大推进了一步。周敦颐所提出的许多命题和范畴，都被后来的理学家们反复探讨和发挥，为理学的形成开辟了道路。